中共風魔命令高市辭職，故高市川普出大招，退台灣立國，霸彭麗媛消防錢被抄，美俄密談28點停戰計劃曝光，美國將領去基輔的同時，俄羅斯48小時內或者會對烏克蘭聯合大進攻，波蘭今日關閉全部俄國領事館，川普巧妙設局，美國兩院通過公布愛普斯坦法案。我們一起來關注今天的消息。各位觀眾你們好，歡迎收看希望之星的北美快報，我是魏玲，今天是香港時間11月20日。在節目開始之前，如果你還未訂閱我們節目的朋友，記得幫忙按旁邊的小鈴鐺訂閱我們的節目。跟著下來請關注今天的節目。中日局勢持續升溫，在11月18日，中共亞洲司司長劉敬松和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洲司長金井正章會面磋商之後，日本方面毫不退讓，強調他既定的國策不會改變，日本人亦都唔会道歉。去到今日19日，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廉亲自揭露中共偷拍行为，同时中共喺舆论上叫嚣要求高市早秒辞职。川普亦都喺今日对中共作出重大动作。木原廉喺记者会上表示，金井正章低头听刘敬松讲话，而刘就双手插袋，藐视咁送客人兼训斥对方。呢一张相系中共媒体刻意偷拍。因为中共外交部大楼一向禁止影相，而这次中方未有事先通知日方就突然拍摄，日本就此已经向中共提出抗议。而中共央视旗下的日月谈天在19日更加情绪失控地发表最新评论文章，要求高市早秒向中国政府道歉并辞了首相的职务。文章两度引用日本反对党和亲共学者的说话，说因为日本经济状况不乐观，民众生活压力大，日本执政党在选择用台湾问题转移国内的不满情绪，还引用亲共学者的话要高市向中国道歉并且辞职。这篇文章一出，网民即刻哗然，批评中共战狼外交水平低下，不断喧哗、偷窃、偷拍、偷技术，甚至都命令日本首相辞职，好似全世界都要围住中共转咁样。有人话中共嘅精神胜利法其实系自我欺骗，连自己都呃埋。另外有观点认为，中共咁样叫嚣系为咗转移焦点，自媒体人蒋望正喺11月18日爆料，马兴瑞同佢嘅太太荣丽已经被带走调查。荣丽系彭丽媛嘅闺蜜，佢个女同女婿持有加拿大绿卡。马兴瑞已经被陈小刚取代，荣丽叫他们反国。蒋望正说他掌握的资料显示，荣丽牵涉金额高达70到80亿人民币，一部分在香港，一部分在加拿大。他分析说荣丽是彭丽媛的白手套，这些钱可能是彭丽媛的私房钱。日本前外交官宫家邦彦表示，高市不会退让，中共如果向高市施压可能会适得其反，高市支持率已经超过80%，而且获得川普全力支持。川普较早前访问日本的时候已经表明，高市想要什么需要什么美国都会支持。美国在今日19日批准向台湾提供价值7亿美元的天空之盾、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这套新型的系统原本用来击落俄罗斯在乌克兰上空的无人机，具备快速锁定导弹能力，比台湾现在任何的武器更具打击力。印太地区目前只有澳洲和印尼拥有这种武器，这个亦都是美国这个星期内第二次对台湾军售。较早之前提供价值3亿3千万美元的飞机零件之后，北京照例表示美方侵犯中国主权，已经提出严正交涉。台湾总统在今日表示感谢美国支持台湾自我防卫。自美国和中华民国断交以来，国务院一直有文件规范美方官员和台湾官员之间的互动，划出多条的红线。而在18日，美国联邦参议院无异议地通过跨党派台湾保障实施法案，要求国务院每两年审查并且更新对台湾交往的规范，并提出解除现有限制的计划。根据法案，美方需要加强对台湾的承诺，检视、更新并且落实台湾保证法内容， 确保美国在经济、外交、安全方面对台湾的政策一致，亦都会督促行政部门扩大美台科技、经贸、供应链等领域的合作，并要求军售、军事交流、国防需求更加透明、可预测。法案亦都要求美方持续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和倡议。法案已经通过参众两院，只是等川普签署正式生效。美国学者方伟先生表示，这个对台湾是好消息，基本上是将台湾当作国家来对待。中共这样搞下去，只会令到日本加快武装自己，令到台湾成为一个国家，所有一切都是中共自己带来的恶果。各位观众，你认为川普今次突然出招是向中共释出什么信号呢？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分享你们的看法。跟着下来带给你们一个好消息，北美地区宝气18味开始出售了。最近天气开始转凉，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呢？早上起身好像不是太够力，日头容易累，夜晚又不是好好睡。在中医角度来讲，气血就是用来形容一个人的整体精神体的状况。健康520的宝气18味是根据中医的君臣佐使的理论，精选了18种的草本成分，调配成一个适合现代人日常保健的配方，用来帮助提升活力和整体健康。有用家分享说，如果配合规律作息和均衡饮食，持续吃一段时间之后，觉得日间精神稳定一点，没那么容易累，手脚都没那么冰冷，夜晚都容易放松入睡。不过实际的效果就因人而异，在关心世界大事之前，都要记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你都想在换季期间补回些元气，可以上健康520的官方网站看看成分，找回啱自己的日常保健方法。最后，艾玲提醒大家，这款产品是膳食补充剂，主要用来做日常的保健，不可以代替医生的诊症。如果身体有不舒服，记得要找专业医生的意见。在11月19号，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和陆军参谋长乔治将军已经抵达基辅，和泽连斯基和高级指挥官会面。美军将领会提交一份美俄商讨过的和平计划，会谈内容包括乌克兰战场上的需求，以及更加广泛的战略部署，包括重启和莫斯科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不过就在美军高层访问基辅之际，基辅正面临俄军在48小时内发动大规模的联合攻击。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之所以派美军高层出面，是希望莫斯科能够更好地回应军事调解。德里斯科尔部长预计稍后亦都会同俄罗斯官员会面。 XO 昨日引述美俄官员的消息指，川普政府一直秘密同俄罗斯磋商，制定一项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新计划。美国特使魏科夫带头起草这份计划，总共包含28点内容，涵盖乌克兰和平和安全保障、欧洲安全、未来美俄关系，以及华盛顿和乌克兰之间的互动。俄罗斯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在11月17号表示，这份28点的新计划是以川普和普京在8月份在阿拉斯加达成的原则为基础，提出一项既能解决乌克兰冲突，又能够恢复美俄关系，并且处理俄罗斯安全关切的提案。他说，这个其实是一个更加广泛的框架，不只是乌克兰，而是可以为整个欧洲带来持久安全。德米特里耶夫对协议前景表示乐观。白宫官员透露，白宫已经就这份提案向欧洲官员进行简报。魏科夫亦都在较早之前和乌克兰国安顾问乌梅洛夫讨论过这份计划。今日乌克兰高级官员表示，乌方并没有参与制定这些方案，目前仍然不清楚计划会怎样处理乌东地区领土控制等争议问题。根据 Political 和金融时报等多家媒体报道，美方提出以乌克兰放弃部分领土和某些类型的武器作为结束战争的条件，泽连斯基可能面临既成事实。一位白宫消息人士透露，他们预计各方会在这个月底前 就结束乌克兰持续冲突的框架达成一致，条款合理。泽连斯基可能在外部压力和内部贪污丑闻影响之下接受提出的条件。在今日19号，泽连斯基抵达土耳其，与埃尔多安和美国特使魏科夫会面，目的是促使美方重新参与俄乌谈判。但是泽连斯基对新和平计划不感兴趣，因此取消了与魏科夫的会面。泽连斯基带来一份由欧洲伙伴共同制定的替代方案，一位美国官员表示，俄罗斯绝对不会同意这份方案。乌克兰要求和平谈判，并希望欧洲亦都参与其中。在美军高层访问基辅和俄乌可能重启谈判之际，乌克兰西部今日在19号遭遇俄军今年最致命的袭击之一，至少有25个人丧生，超过90人受伤。俄军正在部署对哈尔科夫地区的攻击，并将战略轰炸机由远东调往接近乌克兰边境的基地。目前至少有6架 TU-95 的战机部署在接近欧洲的机场。另外，至少有3艘巡弋导弹载台已经完成装载，具备高超音速导弹的攻击能力。外界估计，俄军可能在48小时内发动新一轮的导弹和无人机混合攻击行动，优先锁定乌克兰能源和天然气的基础设施。根据路透社的消息，美国昨日18号宣布已经批准一项价值1亿500万美元的军售，用来维修乌克兰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对保护乌克兰领空免受俄罗斯导弹袭击至关重要。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袭击的期间，俄军无人机越境进入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出动战机应对。为了确保俄军跟着下来的大规模轰炸期间波兰领空的安全，北约紧急出动大规模的空中战机编队部署。目前波兰东部上空已经布满了盟军的飞机，波兰部队确认所有防空系统处于最高的战备状态。不只是这样，波兰今日关闭了俄罗斯最后一个外交领事馆，克里姆林宫震怒，佩斯科夫表示两国关系已经彻底恶化。现在普京真是急了，为什么？根据11月19号的路透社独家报道，自从8月以来，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生产商洛瓦泰克已经将液化天然气的价格大幅下调 30%-40%， 希望吸引中国买家购买北极液化天然气2号项目的天然气，因为之前他们未能够成功出售一批天然气。而俄罗斯急需要资金，因为普京不想停战。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情报部门消息指，克里姆林宫没办法向俄罗斯民众解释战争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开支，因此希望尽可能延长战争。对普京来说，任何谈判都是一种冒险和压力。在昨日11月18号，美国众议院以罕见的速度，以427票对1票压倒性地通过公开爱泼斯坦法案，之后参议院亦都一致通过。现在法案已经交给川普办公室，等待川普的签署。法案要求司法部必须公开所有与爱泼斯坦有关的非机密档案。较早之前，川普曾经反对公开这个档案，甚至都向共和党议员施压，要求暂缓投票。民主党人就指控川普企图封存档案，是为了保护卷入爱泼斯坦案件的富豪和权势朋友。但是川普近日突然改变立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表示，他完全支持签署法案，并说爱泼斯坦丑闻是民主党的问题。他在真相社交平台发文说，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应该投票支持公开爱泼斯坦档案，因为我们没什么需要隐瞒。一旦川普签署法案，司法部就必须在法定期限内公开所有可以公开的文件。这次将会是最大规模的档案公开行动。在沙地王储穆罕默德访问美国期间举行的记者会上， ABC 新闻台女记者布鲁斯问川普为什么不立刻公开档案，川普当场发火，猛烈反击说，我不介意你的问题，但是我介意你的态度，你就是想将我套入这个陷阱，太过不专业亦都不诚实。川普表示，我和爱泼斯坦没有任何关系，很多年前我已经将他踢出我的会所，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病态的变态。川普又说，真正和爱泼斯坦在一起的是哪个？克林顿、劳伦斯·萨默斯、韦斯曼和霍夫曼。我从来没去过那个岛，他亦都没捐过一分钱给我。川普严厉批评媒体选择性报道，并痛斥 ABC 造假，认为他们的牌照应该被吊销。你们有 97% 的新闻都在攻击我，但是我压倒性地赢了大选，证明你们的报道根本不真实。日前，美国食物公司宣布，他们在阿拉斯加洛姆附近美国最大的食物溪矿藏中，发现了包括铝在内的国防级稀土材料。阿拉斯加州的州长表示，会加快开采进度，有望打破中共对稀土矿产的垄断地位。这间公司正促成一条食物供应链，将食物由洛姆运送到去位于俄亥俄州沃伦的先进食物和电池材料工厂。而根据霍士新闻报道，在宾夕法尼亚州阿巴拉契亚山脉的无烟煤矿藏中，亦都发现了含有多达17种不同的稀土元素。在今天11月19号，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举行听证会，揭露中共以掠夺性手段操控全球稀土价格，从而维持它市场的主导地位。多位国会议员强调，必须解除中共手上已经上了子弹并瞄准全球经济的稀土之枪。出席听证会的美国稀土和磁铁业高层就表示，在政府支持之下，有信心重建美国供应链的韧性。以下请收看本台记者海迪在现场的报道。
1992, China's then leader Deng Xiaoping stated there is oil in the Middle East, there is rare earth in China. We're watching Xi Jinping wield the rare earth weapon Deng Xiaoping began developing decades ago.
周三，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举办的听证会上，针对中共上个月对稀土、磁铁等材料实施出口管制，主席莫勒纳尔指出，中共当局已把稀土供应链武器化，用来对付美国。这是中共数十年来逐步打造的一把上了膛的枪，直指美国工业。
The task now before Congress, the executive branch, private industry, and our many allies and partners around the world is to use this year and move quickly to disarm China's rare earth loaded gun before it can be fired again at the global economy.
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克里希·莫纳提则以动画人物查理·布朗的片段为例，指出中共在不同产业都使用相同的老剧本，以产能过剩、低价倾销的方式铲除竞争，取得垄断地位，然后以此作为胁迫武器，而美国却反复上当。上周，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就此专门发布了一份重磅调查报告。
I think it's time for a Manhattan Project-like effort to end our rare earth dependency on China.
出席听证会的三位企业高管分别来自美国唯一的稀土供应商和唯一的非稀土磁铁生产商，以及全美最大的锂矿床开发商。其中，稀土生产商 MP Materials 今年七月已和五角大厦成功建立了公司合作的伙伴关系，联手应对中共市场垄断和价格操控。他们认为，美国完全有能力重新建立供应链韧性，而供应链就是产业和国家安全的前线。
Beijing's escalation this year was a wake-up call. In the near term, its actions were disruptive and costly, but they may ultimately prove to be a strategic miscalculation. If we respond with sustained resolve, these actions can become a catalyst for rebuilding a secure, competitive supply chain that takes this issue off the table once and for all.
与会高管还指出，中共目前掌控全球 90% 的稀土加工和磁铁制造能力，但长期的反竞争性价格压制也激励了对突破性技术的投入，削弱了中共对供应链的垄断。
The United States already has everything needed to build secure, resilient, and diversified magnet supply chain.
企业高管们也建议国会和行政部门采取具体行动，包括建立联邦采购偏好政策以及提供税务优惠等。美国财长贝森特上周日表示，美中之间的稀土相关协议有望在感恩节前达成。不过，国会议员吉梅内斯告诉本台，他不信任与中共达成的任何协议。
You know, remember, you know, whatever deal that we make, it's not trust and verify, it's distrust and verify. And here, what we've been saying for a long time is, we cannot be relying on China for anything. So we have to develop our own industries.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多谢各位观众关注今日嘅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唔好唔记得揿个 like、留言同分享我哋嘅节目。另外提醒各位观众记得关注我哋下一档嘅节目《国际风云》，我系魏玲，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